今天娄牧师所准备的信息正道的题目是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一同读十五到十六跟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要叫你们离弃这些希望，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把以下时间交给娄牧师证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巴拿巴啊，他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团队啊，被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打发出来，所以他们是一个短宣的队伍啊。出发了之后，他们到了罗马的行省，叫加拉太。如果大家手头圣经里面有地图的话，可以翻阅啊。这个圣经的地图啊，有些版本是都摆在最后最后的啊，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个圣经的地图。那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东边，大概是在中间靠东边的一点的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行省叫加拉太省啊。那个时候啊，基本上受到的影响不是现在我们想象我们所熟悉的土耳其，现在所熟悉的土耳其很可能里面很多都已经不是当地的这个原住民了啊，而且他们信仰的也都是变成回教，那是到了公元第大概到了第四七第八第九世纪之后才改变的。在保罗那个时代，基本上受的都是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是属于大希腊泛希腊的范围啊。那保罗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比西底的安提阿，也是安提阿，但是呢是另外一个区域的安提阿，叫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是一个大城市，里面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呢，他们先进了会堂，在那边传讲了，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传讲了信息。我们上次稍微讲过一点了，我们再做一点点的复习。保罗到那边呢，他讲了一篇，记录下来，也是保罗的头一篇信息，被记录下来的头一篇信息。当然这并不是保罗所传讲的头一篇信息了，保罗早就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已经传福音，已经布道，已经啊跟许多的那些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有许多的辩论。那被记录下来的头一篇呢，算是非常完整的，它整个的结构非常的完整。一开始他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他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向着犹太人，向着那一些也皈依信奉犹太教的那些希腊人，那些外邦人啊，当然他们的人数是比较是少数的人，那他是向着这些人，这些人熟悉 上帝在他的选民当中所有的带领，所有的工作。所以他回顾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我们看历史呢，上一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啊，许多的人看历史，许多的人解说历史，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都有不同的他们的这种历史观啊。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华人来说，从古到今呢，我们都认为历史是一个见解，过去的事情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引，指引呢，我们面对前面我们可能有的这些发展，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回顾往后来瞧啊。所以是见古知今啊，见往知来。那保罗他引述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主轴啊是救恩的历史，特别他提到了上帝应许要在大卫的子孙里，在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救主。那这位救主是谁呢？这是真正福音的核心呢，我们要传的就是那位救主，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之后，他要来证明，他要来解说为什么这一位耶稣，这一位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上帝所应许所指着要赐下来的。所以保罗他就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他的身份大卫的子孙啊，那么他来他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面复活，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在他那边有永远的生命，他能够真正使人靠着摩西的律法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那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罪，他能够完完全全符合，能够达成上帝的圣洁的标准，公义的标准。人只能与主联合，与耶稣基督联合，从他那边领受这个生命，从他的身上得着上帝的义。所以这是保罗他所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主轴的中心的这个他的信息啊。之后他有一个很小一段的一个警告警惕的话啊，人听得到就在上帝的面前就有一个责任，我们听到也不是听听，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奉行故事一样，或者是我们来啊做一个点名一样啊。你知道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时候上课呢，其实就是点个名啊。有些老师特别喜欢点名啊，那么你没有出席呢，就缺席了。那到时候成绩算起来了，他就可能扣你多少分数啊。我就碰过像这样的老师，而且那个课程呢是一个一般的课程，我们叫国父思想啊。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学孙逸仙的他的三民主义。这国父思想啊，通常大家都要逃课，多半都是选这种课去逃的啊。那种你的专业、你的主修的，当然你如果缺了一堂课，那你自己要补就很吃力了。像这一类的课程呢，就很多人喜欢逃课了，这个老师就专的点名啊，就逼得大家都要出席。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了聚会啊，也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其实我们每次听了一篇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这个主耶稣他自己讲， 他说到时候有审判的人的，是什么来审判呢？他说就是我所讲的这个道，我所讲的道他要来追讨了。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听得到，我们必须要来思考，我们必须要来追问，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一些辩驳，我们要付上一个代价。我们听得到，我们要真正能够领受到这一篇信息里面的核心的信息。这就是保罗他在最后最后啊，他向着会堂里的这些他的同胞讲了两句这个警惕提醒他们的话。所以这是在第十三章。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跟着保罗他的脚中呢，我们进入到第十四章。刚刚我们把第十四章读了一遍，我用五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中览。你知道在离开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他们向东边走啊，他们从塞浦路斯搭了这个船呢，走海路，从塞浦路斯登陆了这个亚洲大陆，就是到了土耳其，然后进入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他们向东走了，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的路，到以哥念。他们到了以哥念这个地方，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路加他写《使徒行传》，他告诉我们，保罗一行人到了以哥念，那他们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的形式是什么呢？他说，他到那里去之后，在那里讲，在那里讲道，他还是寻找以色列犹太人的会堂，进到会堂里面，向着以色列人来讲道。那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加以解说一下哈。保罗进犹太会堂，因为救恩的顺序啊，都是先从犹太人开始，但是并不是只专专由犹太人享有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呢。他们好像是一个这个容具啊，一个容器。他们承受了，要把这个所承受的救恩再传扬出去的。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外邦人。这个传扬福音的这个过程呢，有一个阶段，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而后到地极。所以这个保罗他照着惯例，他先到犹太会堂里面去。那么他到犹太会堂里面做什么呢？他说他在那边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在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的第三节，十四章的第三节，他就提到说，二人保罗巴拿巴他们这两位这个小小的团队的主角，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这是传扬福音。我们讲说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一个很重要的做见证的模式，就是靠着我们传讲，靠着我们的口舌来讲道，来分享福音的信息。那这里讲说倚靠主放胆讲道，底下呢，底下马上提到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哇，你可以看得出来，使徒们到了那个地方，他们讲到上帝的能力也随着他们啊。这个的顺序我觉得很重要的，圣经上面的的的确确让我们看，在初期教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神迹发生，好像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看得见神迹啊！其实我们的神迹，我们所谓的神迹，在历世历代里面，已经透过这个科学的昌明和进步呢，已经 显明出许多的神迹，好像人在科技上的发展，从地球能够到了太空去，在医学上的发展，原先的绝症现在有很多已经可以迎刃而解，对整个生命的那种细腻的构造，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越来越多，这都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啊，他的创造的大功隐藏在万物，隐藏在我们的生命里，慢慢的被我们所发掘，所应用出来，这就是神迹的一种形式的呈现啊。那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我们要问为了什么缘故？传讲道，神迹能力就随着道显明出来，为的是这边讲，为的是证明主自己的恩道。在同一节里面，在第三节的结尾啊，第三节那边讲了说，他们在那边住了多日，他们倚靠主放胆讲道，然后紧接着说，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为的是证明他的恩道，证明主自己的恩道。特别初期教会福音初初传到外邦的区域，外邦人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很多时候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这个为的是什么？不是来高抬使徒们，不是，而是为了借着他们的手来证明他自己的恩道。那你想啊，有神迹，有讲道，那全城的人都要归信耶稣基督了，是这样子吗？我们所看到的传扬福音所带来的回应呢，每一个地区都不一样。在以哥念这个地方，整个城市因着使徒们把福音带到那边去，整个城市就分为，就分裂了，就分成大概两大这个范围，两大区块了。一个是站在使徒这边的，愿意听使徒讲道，愿意跟从使徒领受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另外一边呢，是要来逼迫，要来拦阻，要来抵挡的。所以福音所到之处啊，其实就像主耶稣自己讲的，好像丢下一把火一样，好像这个利剑一样，就把人的心给剖开来。有的人领受了，有的人是反对，有的人就采取行动来逼迫保罗、巴拿巴。这边讲呢，说到一个地步，他们想要用石头来打他们，使徒们知道了呢，就逃到这个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这个呢是在以哥念的东南方，所以他们先是从比西底的安提亚向东到了以哥念，然后再往东南的方向到了路斯德和特庇这个地方。那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传扬福音呢所带来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另外的一种冲突。这是第二点，这是我今天准备的第二点。他们离开了以哥念呢，使徒们传扬福音并不是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的。其实传扬福音呢，就着使徒保罗来讲，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的这个战场在哪里？就是在头脑，在心，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头脑跟心，这是战场。人福音传扬进来，要把人的心原先被蒙蔽的状况呢，要用光来照射，使人脱离黑暗，能够面向光明，能够离开那撒旦的权势，能够归向上帝。 所以是一场征战。那使徒保罗他们呢，也不会说因为到一个地方有人拦阻，他们就在那边等着被逼迫，等着那些人用石头来打他们，没有，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在主感动他们，他们继续往前面跑，因为也有别的地方需要听福音的道，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到了这个路斯德，到了路斯德，保罗仍然以讲道为主。那路斯德可以说是在福音传扬的过程当中啊，头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这个路斯德基本上大概都没有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可能有，但是犹太社群呢，应该是相当的微小弱小的，没有什么会堂。保罗到那边，他一样是用讲道的方式来开始他的布道的工作。我要请大家来看啊，这里是从第八节那边开始，十四章的第八节，他说路斯德城里呢，有一个人两脚无力，生来就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的。那这个人也在听到的群众当中，所以保罗向他们讲道，而这个人也在当中听到。我相信这里面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保罗，圣灵也感动那个听到的人，以至于保罗他能够分辨得出来，在讲道的这个听到的会众当中啊，一个讲道的人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他可以感受出听到者对所听到的信息的领受的程度，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保罗他定睛看着他，定睛看着这位生来是瘸腿的人，见他有信心，这个是只有知道我们心的那个圣灵，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等于说感动保罗，也感动那个听到的人，所以保罗定睛看他呢，能看出他有这样的信心来，所以呢就吩咐他，保罗看他有信心能够得着痊愈，他就用话语来传讲上帝的能力，他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行了一桩神迹。这讲到这里啊，大家可能有印象，使徒行传第三章也恰恰好有一桩类似的神迹。使徒行传第三章，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来，那边是讲到彼得跟约翰有一天他们要进圣殿去祷告，在经过这个回廊的地方有一个门口叫美门，他经过那边的时候，也有一位生来瘸腿的人坐在，等于说被放在那个地方啊。那时候身体有残障的人多半都只能以乞讨为生，被他的亲属放在美门口，因为想着到经过美门的人呢，多半都是去做礼拜的人啊。这个时候人的心可能比较软一点了，因为马上要到圣殿里要做礼拜，要来献祭，要来祷告，所以多半都会乐意来施舍。那摆在那个地方，他们定睛看着这个彼得约翰，而彼得约翰呢也定睛看着他，一样行了一桩神迹，同样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行神迹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呢，那个顺序刚好颠倒过来，是先行了神迹，然后讲了一篇道，行了神迹 讲了一篇道，结果呢有将近五千人信主，有数目约有五千人信主。那这是在美门，在耶路撒冷被记录下来的一桩事情。现在跑到了外地，离了有千里路之遥啊，在这个路斯德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外邦人，是顺序刚好颠倒了。使徒们先讲道，讲了道之后，看见听到的人有这样的反应，这个听到的人啊，他的心好像一个好土一样，这个道啊，生命的种子栽种下来了，他就能够领受，能够开始生长，开始茁壮。所以保罗就行了这桩神迹，吩咐他说起来，两脚站直，这个人立时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是明显的一桩神迹。这一桩神迹就算是现在最高明的医术，最这个先进的这种骨科也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弟兄啊，这个加汉啊，他去年四月多跌断了腿，到现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要一直拿着一根拐杖做他随时的帮助的。我们要经过复健，要经过慢慢的去锻炼，让这个复原的腿啊，这个骨折的地方能开始肌肉锻炼了之后，要能够有力，能够支撑。但是这一桩神迹没有经过复健的，不需要经过复健，立时就好，而且立时就能够跳起来行走，跟《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的那个记录完全一模一样。所以这里面是先讲到再行神迹，但是呢，所带来的回应呢，也天差地别。在耶路撒冷，彼得、约翰他们行的这张神迹，旁观的犹太人都认定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都以为啊，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虔诚行出这种超然的能力，这是人的常态啊。你知道，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能够行出这种神迹，我们也马上想，这个人有超然的能力。现在路斯德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看到保罗行了这桩神迹，他们也马上就附加在保罗身上，认为是他们所相信的神以人的形状显现在他们当中。所以这就是人没有一个纯正信仰的时刻呢，不知道是上帝的能力透过他所拣选的使者行出来，总以为是人自己的本事，人自己的能力。那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彼得就来矫正他的同胞，他说，你们以为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虔诚行出来的吗？不是，其实我们所得着的能力就是我口里面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的能力，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行的。那使徒保罗呢，面对着路斯德这些人，他们马上把他们封为这个宙斯，封为希尔米啊，以为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上面的那种神明呢，以人形显现，牵了牛来要献祭给他们。这个时候保罗他们讲了这一篇简短的信息啊，所以我这边，我们在讲到保罗所讲的这篇信息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我们要建立起来，一个正确的观念，神迹奇事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保罗他以后写罗马书，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其实都不在意的，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真正在意的，这是保罗他把他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的身份呢，应当在意的把它写下来。他说我所在意的是我愿意去提的，是提什么？他借我言语作为，他借着我讲道，他借着我行道，我布道，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换句话讲，保罗他讲啊，神迹奇事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是圣灵的能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来证明上帝恩惠的道，我所传讲的道有能力来支撑，有能力来证明。那这个呢，表示说行神迹奇事啊，并不是要来高抬行神迹的那个人，而是要把这个真正的荣耀归给上帝呢，为的是让人听到的人能很乐意的能够向主来敞开他的心。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说，神迹奇事是随着而来的啊。其实你说我们现在讲到我们与人来分享传扬福音，为什么没有神迹奇事随着来呢？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观念，因着听到愿意啊被融化开来，愿意被扭转回来，这难道不是一桩神迹吗？最难最难挽回回来的其实就是人的心，最难最难打开来的就是人的心门。因着传扬福音，使一个原来不信的人他愿意来听，愿意来接受，愿意来追问，到一个地步被带回到上帝的跟前，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能力。以前我讲过，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我们在这个福音组，所以每一个礼拜的聚会呢，都有几位被邀请来，还没有听闻过福音，还没有信主的，他们来。我们在那个组就是一个基要信仰组，讲福音的。其中有一位同学，他自己信不信很难讲，他每次来，但是总有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有一天他突然做惊人之语啊，他自己说，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人类手头上面有的能力有多大，真的很大，可以把太空船送到太空去，挣脱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限制，能够到太空去，能够引爆一颗核子弹就把一个地方炸出一个大池塘出来，一座山可以炸掉，一个小岛可能就从此就被海水也淹没掉。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的能力有多大，他说但是那都抵不过福音把一个人给带回来的能力。哇，我那时候很稀奇啊，你看他好像也没怎么信，每次来总有一些很稀奇古怪的问题要发问，但是他有一次他居然能够讲出这样的一段心里面的话。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最难最难的浪子要能够使他回头，你想想看多难呢、啊？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观念要被扭转回来，心门愿意打开来，这福音的能力，这就是神迹。并不是所能够看得见的，瘸腿的能够走，耳聋的能够听，眼瞎的能够看见，当然那是神迹。但是现在的医学可能可以 医治好到某个程度的。那真正能够把人的心给扭转回来的，那是圣灵的能力，那是上帝道的能力。所以在马可福音的最后最后结尾，他讲到我们出去传神迹奇事会随着而来的，用神迹随着，为什么？因为主，我们的主所传扬的那位主跟我们同工。好，这是我要跟大家所谈的第三点呢，是讲把这个神迹，讲道跟神迹这个观念，我们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现在要来注意到保罗所传讲的，其实保罗他根本都还没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传讲完整的福音信息。你看啊，对着外邦人，外邦人没有任何救恩历史的观念，他们不知道上帝在各地，在以色列族里面的预备引导，他的安排。所以保罗在那个场合他所讲的呢，跟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会堂里面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呢，传扬福音有的时候你要看听你讲道者的背景，因材施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大概在这个先前所讲的那一篇道里面呢，提到了耶稣基督，提到了复活，但是路加并没有帮为我们记录下来。在那个过程当中，因着这个神迹，结果让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聚会呢被中断掉了。他面临到的是许多的人以为他们是神明，牵牛要来献祭给他们。如果没有一个纯正信仰的人，可能沾沾自喜啊！你看我多有本事，我到这边来，这边的人敬奉我像是他们的神明，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来做大王了。但是使徒保罗他们知道这个是人的信仰的错谬，人的这个虚妄的这种念头，所以他向着这些人讲了底下这一篇信息。他讲的很简单，他从普遍启示做开头，他说到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就是彼得、约翰对他的同胞所讲的同样的性质的话。那些人以为是因着他们的虔诚所以有这种能力，彼得说不，那个能力就是从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而来，不是我们的。保罗这边讲，他说你不要把我们当作是神明，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跟你们有一样的人性，一样的性情。上帝是上帝，人被造的人是被造的人，上帝与人迥然不同。这个圣经上面早就提到了，上帝迥非是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是那位超越的那一位。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呢？他的上帝呢，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照着旧约里面的两个词语啊，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是我们应当归向的那一位，而不是还停留在那些虚妄的、那些偶像的，在那一种的范围里面。所以保罗他是从普遍启示，从上帝是主宰，从这个方面来讲。不单单如此啊，保罗在他很简短的这几句话里面，基本上大概就是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呢，他强调的是这位上帝，这位主宰是创造的主宰，这一位主宰呢，而且还是 引导的主宰，是我们用我们的术语讲了，叫做护理、保护、管理啊，照顾、看管的这一位。怎么讲呢？因为他不单单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也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普世的人能够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这是上帝在他的这个保护，在他的看管，在他的这个管理上面呢，他一样透过这种至普遍的恩惠显明出自己。所以上帝啊，的的确确是超越的上帝，但是上帝并不是全然绝对隐藏自己的上帝。我以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一方面。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但是上帝并不是完全绝对隐藏自己，好像跟我们捉迷藏一样的那位上帝，是他要介入这个历史当中，要显明他自己，透过许多的工作、许多的作为，要显明他自己的。而且这位上帝也是介入历史、介入列国的上帝。好，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到保罗所传讲的另外一篇比较完整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这边所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看听到的对象的背景，来决定我们所讲的材料，所讲的里面的真正的重心。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来提的是，使徒保罗行了神迹，传了道，仅仅是拦阻下来，拦阻了这些人，不把他们当作神明来献祭给他们。但是他换来的是什么？他换来的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在每门的前面行的神迹，讲了一篇道，有5000位犹太人信主。但是保罗在路斯德行了神迹，讲了道，换来的是可能是几百块的石头啊！这些人呢，受到耸动，犹太人从安提亚、从以哥念一大堆人来，等于说是他们追着保罗的脚步呢，来逼迫、来拦阻、来抵挡保罗所传的信息。他们挑唆在路斯德的这些众人呢，用石头来打保罗。结果保罗，众人以为他死了，我相信一定呢，遍体鳞伤，躺在地上大概一动也不动，好像没有生命气息的样子。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这些人兴兴奋奋地走了。但是保罗的同工门徒们围看着保罗呢，发现保罗他又站起来了。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上帝的能力一样行出一桩神迹来。到底保罗是被打了晕厥了，然后现在苏醒过来，还是保罗真的到鬼门关前面呢，去转了一圈又复活起来了？这当然众说纷纭。我读过的这个一般的解释的这个书籍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啊。这个摩根的 Camp Morgan 他就认为说，保罗是真死了，而且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他身上带着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啊。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又起来。那底下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如果换作我们，我们可能赶快打道回府了。既然这么幸运，你看死而复生，赶紧我们的工作也做到了，赶紧我们就续程。如果诸位参考这个圣经地图啊，你会注意到保罗呢从安提亚坐了船跑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向东行， 向东南行，他再往前面走比较短的路程，他就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叙利亚的安提阿了。你如果从路程上面来看的话呢，那是感谢主，他带领我们到了最靠近的地方，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就回家去了。结果不是，你如果读最后的这一小段，特别是从第这个二十节那边开始，第二十节那边呢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去了之后呢，接着看他们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在哪里？就在路斯德，就在以哥念，就在安提阿。但是保罗呢，宁愿走远路倒回去，去访问他们才经过，才传道，才刚刚结了一些果子，有了一个小小的团契，一个小小的聚会的那些城市。所以他们倒回去，回到了路斯的，回到了以哥念，回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到那边去做什么？他们到那边去基本上就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坚固信徒，一个是选立设立长老同工。我们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它是为了要使信徒的信仰得着坚固，要使教会的同工，使教会的架构能够稳固。所以这是做传福音的使者，在使徒保罗身上，保罗巴拿巴他们那个小小的短宣队伍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去年我在香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改教运动500周年的这个大的聚会，我当时我所准备的这个的信息的题目呢，就是以这个背景所讲的。我们讲虽千万人无往矣，这个是孟子讲的话，虽千万人无往矣啊，孟子他引述的可能是孔子的话啊，什么样的情况啊，虽千万人一样敢勇往直前呢？就是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对的，不愧于天，不作于人，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坦坦荡荡知道这个是上帝所托付的工作，那即使有千万人在前面拦阻抵挡逼迫，一样往前。这就是在这些传福音的使者，从使徒行传上面，我们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我们说要做主的见证，我们用讲道的方式，我们用分享的方式，可能主借着我们也用行神迹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而且要能够放胆传讲，放胆无惧，甚至到一个地步是因着这些初结的果子，我们仍然要回去，仍然要坚固他们的信仰，要建立起他们聚会的据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透过我们所领受的信息，透过圣经上面所记录留给我们的这些经历，这些圣经上的人物，我们要学功课。主，我们深信这也是你的心意，要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叫我们也都能够做大丈夫，成为主你的见证，愿意来宣扬那主你自己的恩道。我们也求主能使我们都能够学习依靠你，也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做主的见证， 能够勇敢传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